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撒迦利亚书第七章跟第八章的经文。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先知撒迦利亚他跟我们讲了八个意象那我们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要借着这些的意象来鼓励他的百姓要来信靠他。当神的百姓来信靠他之后呢，那么他们不但能够重建圣殿，享受神与他们同在，而且他们也可以恢复这个祭司的职任，成为神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桥梁。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在这个八个意象之后，我们要来看这个意象之后所记载的四篇的信息。那么在这每一篇的信息的一开始呢，他都是以万军耶和华的话临到作为这个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所讲的这些话呢，都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所以呢他才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不是他凭着自己所讲出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第七章第七章跟第六章之间经文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相隔的，并不是马上第六章他讲完那个信息然后就接着第七章的信息其实他时间间隔是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那么大约有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圣经不但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已经做到一半了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愿意听先知的话去开始做这个圣殿建造圣殿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就看到这个圣殿呢的完成呢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呢在这里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出来这里讲到是禁食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问题在不在于禁食呢不是在于禁食，乃是在于他们的心态，他们为什么要禁食这件事情才是他们真正的问题的所在。所以呢因为有这个禁食的这个问题呢，在这里神就再一次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给予他们一些的教导。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读的这个内容。那么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些教会有一些禁食的传统，那么有些教会可能在复活节之前40天开始会有40天的禁食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在每个礼拜某一天通常是礼拜天或者哪一天有禁食的日子。那么这些的禁食好不好呢？我相信只要有好的动机来做这件事情，那禁食本身是好的，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但是许多的时候这个禁食的日子呢慢慢演变就会变成是一种的传统，是一种的习惯，好像说去年有所以今年也要有今年有明年就还要再有。那么到底为什么要禁食这件事情，对于那些参与禁食的人他们是否很清楚呢？那么不一定的。所以这样做最后做到最后的结果就变成只是一种的形式存在那里，但是呢却忘记了禁食真正的用意为何。那么在这里也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要借着这里的四篇信息来明白到底神对这件在这里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在这里不只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鼓励他们应当要怎么做，怎么样的继续往前行 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进不进食。首先我们来看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在七章的一到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亚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么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大利乌王第四年。所以从这个年代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时间呢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已经开始重建圣殿的，已经在完工前两年之前两年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呢，那时候有人看到这个圣殿好像快要完工了，就是一天一天的比一天的接近完工的日期，所以呢他们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基斯流月呢是希伯来宗教历的这个一月份，那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十二月份，有些书写十一月份，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根据是什么。那么这里讲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来求问先知的。他说，而且这里又提到是伯特利人打发他们来的。那么伯特利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这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十二里的一个小镇。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从前是北国以色列王在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一世做王的时候，他开始在那里有一个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去这是他的一点历史背景。所以但是在这里所说的伯特利人呢，并不是说这些人他们是住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的在当时这些人应该这里所说的伯特利人应该是指他们原籍可能是从伯特利这个地方来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去的那些人那么在这里撒利色这个名字是亚述的名字，所以呢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在亚述出生的这个犹太人。那么利坚米勒这个名字是王室的一个官衔，是一个官的头衔所以在这里后面跟从他的人可能就是他的部属。那么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有关于这两个人的其他方面的记载，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身世呢也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有许多对他们有关于他们的这些的说法那么我认为比较可靠的一种解释是，他们是来自于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代表。那么他们虽然在异邦那个国家里面，但是呢他们仍然关心到他们宗教信仰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要来请教先知他们应当怎么做，所以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准则。那么在此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从第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禁食的问题他们来问这个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在这里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要了解这个呢，我们就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点的了解在当时其实不只是五月有禁食，他们在四月在七月在十月都有禁食。那么在当时每一个禁食的节日呢都是一个哀悼的日子，都是一个纪念日，所以呢有许多的禁食的日子表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值得他们来哀悼纪念的这些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要在四月禁食呢？ 啊，在四月禁食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是要纪念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破的这件事情。啊，那是在四月禁食。在七月禁食呢，则是要纪念犹大省长基大利被杀的这件事情。那么十月的禁食呢，则是要纪念耶路撒冷被这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围攻的这件事情。那么这里五月的禁食是要纪念什么呢？纪念圣殿被焚毁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是没事啊找事情做齁，就选个日子来禁食，然后啊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每一个禁食的日子呢，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这些的日子都是来提醒他们一些有关于过去曾经在他们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些悲惨的啊事情啊。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他们借着这样的事情来纪念从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不只是他们不要忘记那个日子，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忘记他们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当时许多人他们只记得这样的一个节日，只记得在这个节日里面要进食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他们为什么要守这样的一个节日，他们为什么要进食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因为他们过去七十年他们都在守这样的一个进食的日子，就是为了因为圣殿被毁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殿一天一天的接近完工了。那么如果当这个圣殿完工的时候，诶，他们还要不要来进食呢？他们还有没有必要守五月的这个进食的日子啊？他们从前是因为圣殿被烧了，所以他们才为这件事情在五月进食。现在圣殿如果完工了，他们还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呢？啊，我不知道当你们啊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觉得他们问的好不好呢？其实按逻辑来看他们问的是蛮合理的啊，因为从前是为了圣殿被毁他们进食，那么现在如果圣殿已经又盖好了，那还要不要进食？这其实蛮合理的一个问题啊。这就像好像我们人失去了一个东西心里难过，但是当你又找回来了，或者别人给你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之后，那你还要不要难过呢？哦，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然啊是没有必要难过的哈，哦。那在这里他们也是碰到同样的这个问题，当圣殿建成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在五月进食呢？表面上看起来啊当然是没有这个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呢，在这里的问题呢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没有进食啊，哦，乃是在于他们进食啊背后的这个动机如何，他们为什么要进食。所以呢当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先知就给他们一个机会教义，借此呢要来指出他们七十年在巴比伦他们为什么进食，他们进食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啊，他们是不是真的进食呢，还只是在做一些表面的功夫而已，他们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七章的四到七节的经文。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么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为什么要进食呢？他们是为了圣殿被毁吗？他们是为了神吗？哦，在这里我们看见都不是。在这里神指出他们之所以进食呢是为自己， 就好像他们吃喝是为自己一样哈。当然我们吃喝这个本身没有问题哈，他在这里只是用一种比喻，吃喝本来就是为了自己哈。所以在这里神指出他们当初之所以进食呢，就是为自己的缘故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们的进食啊，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圣殿哈。哦或者失去，或者是因为他们当时的这个处境，他们觉得自己很可怜，所表现出来的啊一种情况，所以他们的进食不是对神发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进食没有啊认罪悔改啊，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这里神才会跟他们说，你们的进食岂是丝毫像他来进食。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许多人在进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心，没有真诚的对神的心啊。有些人会说会做进食呢，是因为要跟别人比较，我有进食你没有进食啊。或甚至有些人做40天的进食啊，那是要想我比较属灵，因为我做了40天的进食啊，你只做了一餐的进食，有些人做进食就是这样。但是在进食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悔罪的一种心？有没有那种想要渴慕来亲近神的这种心？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不管进食再久也都没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进食的本身如果做得好的话，那么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是成为一种的形式，好像只是要做给人看，或者要跟别人来比较的话，那么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哈。所以今天当我们打算进食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有这种进食的外在的形式哦，在进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打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诚对神的心，还有真诚的认罪的悔改的心。所以当我们进食悲哀的时候不要只像当时的人当时的人他们做什么动作，他们撕裂衣服表示他们非常的悲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就是真的是心里真的是悲哀难过，为罪这些事情，真的是能够忏悔的一个心哈。那么在这里，神怎么看出来他们的进食是有没有真诚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就借着他们先祖的这个例子来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那么这就是第二篇的信息，第二篇的信息记载在七章的8到14节的经文里面。在7章第8节开始，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与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列祖的问题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会被掳到外邦去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进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守什么样的宗教的节日，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乃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所以如果他们现在也只是在做一些形式的上的东西，在守一些的节日，但是他们没有那颗真诚对神的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禁食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不但没有帮助，而且可能相反的让他们自以为意，好像我守了我就是好像是很公义很圣洁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本来应当去做的是像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与神的心与神同行，这些他们反而不去做，反而只是在守一些节日，守去做禁食，但是一些神要他们做的事却没有去做，那么这不是就更加糟糕了。所以呢，在此神借着这段的信息再一次要提醒他们真的要汲取前人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可能也有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也禁食或者守一些特别的节日或者是甚至于我们灵修都是一样我们可能在做一些事情，好，表面上好像是在追求认识神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还是做这件事情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做到最后的结果对我们都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从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就已经看出来他们这个禁食到底是不是真的禁食真正的禁食所带出来的外在的表现会在他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神看见他们所生活出来的这个样子就不是一个像是真正禁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自私，还是悖逆神如果这样，那么怎么可能说他们真的禁食的呢？没有他们不遵行神的话，那么怎么说他们是有那个禁食的心呢？没有的他们没有跟神同行，他们没有去行公义，他们没有好怜悯，这些都把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禁食的事情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许多的时候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敬虔的活动，乃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反映出神的这些属性，神的特性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反映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从他们的日常行为里面就已经看出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在禁食。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既然把这件事情也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看见人通常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汲取这样的一个前人的这种这个前车之鉴，我们说前车之鉴，然后我们就不要再这样去行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再跟他们先祖一样，以免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一样。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仅是要他们去建造圣殿，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也要调整他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不是说他们把圣殿建造好了，那么自然的就好像就蒙受到神的祝福在这里神在他们圣殿盖好之前也要来调整他们对神的这个心态唯有他们的心态被调整，他们才能够在圣殿有一个真实的敬拜，他们才能够在这个敬拜里面真实的来经历到神的同在。如果他们的心态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就会跟他们的先祖一样 遭遇到同样的结果。以前也是有圣殿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对神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呢，神不只是要他们去重建圣殿，神在这里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要来扭转他们的心态，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来敬拜神的这种态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敬拜神的时候，也不是只是在做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好像啊，我们有唱诗，我们有读经，我们有祷告，就是在敬拜神。乃是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一颗真诚的心，而且在敬拜完之后，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语，去活出神所给予我们的教导，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去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经文。那么到了第八章，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他的话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第七章里面是责备审判，然后到第八章就转变为是安慰是欢心，就是它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责备、神审判，或者说神的管教，它最终的目的呢，并不是要让人一直陷在那个悲哀里面啊，并不是要让人就是好像就一跌倒就爬不起来。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带出安慰，是要让人从悲哀里面能够脱离出来，然后能够有欢心、有欢喜、快乐，那么这才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八章的信息，就把他们从过去的那个处境里面带出来，要带入将来的盼望的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把他们从悲哀转变为是欢乐，悲哀转变为欢乐。所以这就是第八章他所要带出来的信息。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三篇的信息，记载在八章的一到十七节的经文里面。那么这一段的信息是一篇安慰的信息，那么我们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记载在八章的一到八节的经文里面，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将来耶路撒冷必定要得到复兴。那么为什么将来耶路撒冷一定可以得到复兴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将来耶路撒冷之所以能够得到复兴呢，并不是人有什么样的能力，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在这里他讲到这个人，这里耶路撒冷之所以会复兴呢，是因为神他为锡安心里火热。锡安就是耶路撒冷，代表耶路撒冷，他为锡安心里火热，是神自己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是因为神他有这样的一个热心，他要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会成就。那么既然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 他们就有真正的盼望，因为神要来复兴他们，神要来复兴他们，他们就有这个盼望啊、哦。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了，就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啊、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在这里，神要复兴他们呢啊，这里不是只是在这个建筑物上哦，不是只是好像把耶路撒冷的城墙给盖起来。在这里，神真正的心意是在这些人的身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描述的复兴的景况是什么样呢？他不是描述这个啊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盖起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他乃是描述一些人啊到那时候在那里生活的一些的景况。所以我们有看见在这里他描述什么呢？他描述这个老年人，他们到时候可以在那里安心的在那里聊天，好，坐下来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描述那个小孩子可以在里面，可以在街道上，我们现在都觉得那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他可以在街道上在那里玩耍，非常的平安，没有一点的危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时候的景况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景况，不但是安全的，而且呢是非常友善的一种的生活的环境。那么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相比，我相信我们都会感觉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不友善的一种环境。我们可以看见不管在学校，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会发现真的是给人没有那种安全感。我们常常就会听到报道有人到学校去拐骗这个孩子，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又有枪击案件发生。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这些事情都是会让人感到没有平安，甚至于活在恐惧之中的一个境况。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到时候要把他们带到的一个生活的境况呢，是一片祥和的境况，是安全，而且呢是非常友善的一种生活的环境。所以不论老少都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所以当他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到安慰的信息啊。那么这个目标呢，当然只有神能够做到，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既然神的心意如此，所以呢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要去维持一个让人能够觉得生活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也要尽力的去跟别人和平相处，去活出这样的一个让人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友善的一个生活环境，而不是好像要制造一个非常混乱非常不友善的一种的生活环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们因为被掳去，他们就失去了这种安全感，他们就觉得他们好像被神抛弃了一样，神不要他们，所以呢在他们里面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但是当他们在这里看到神，其实神没有抛弃他们，神在将来还要就是把他们那其实那时候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将来还要让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平安非常祥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这就像好像有一个孩子，他觉得被父母抛弃了之后呢，后来这个父母又把他带回来给他保证说我不会抛弃，我要给你一个安全的舒适的 友善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一样。所以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没有啊有类似这样的感触啊？我们觉得好像有时候神好像离弃我，不理我，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神离我很远啊。那其实神他的心意一直是没有改变，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直没有改变啊，只是我们自己啊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啊？我们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语，我们愿意来听从他的话，而且愿意等候他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啊。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到时候神有他的时间，到时候神的这个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啊。那这是第一部分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那么第二个部分是第九节到十三节，在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人啊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这剩余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霖。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提到建殿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那日以先，那日就是指建殿完成的那日，在建殿完成建殿之前的那个日子以前呢啊，他们的光景如何呢？我们在之前哈该书里面有 读到嘛，他们就是好像劳力，但是就是收不到东西，对不对？所以他们那时其实是蛮贫穷的，生活在一个蛮贫困的一个境况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他们还活在那个咒诅底下，他们没有神的眷顾，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呢，在当他们建殿完成以后的日子又会如何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不但会有平安，而且他们会丰收。那么这些都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福哈。所以换句话说，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神就要让他们从咒诅呢转变为啊得到祝福。所以在这里他才会借着先知的口再一次来鼓励他们要做好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件事情。只要他们愿意照神的话去做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蒙受神的祝福。那么这段话当然你没办法直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不是做了什么事，所以好像就啊以这个来跟神交换祝福。那么但是这个也同样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照神的话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一样会蒙受神的祝福啊。那这个福呢，当然不是说大丰收啊，好像五谷丰收，好像天色长蓝，好像花香满径，并不是这样的福。神赐给我们的福，其实最大的福呢是平安。神所赐给人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那种平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时候啊，真正的这种啊恐惧呢，并不是啊因为没有物质的东西，最大的恐惧是因为人心里面的那个惧怕没有平安啊。 但是这个东西只有神才能够赐给我们。所以有些人他即便他有再大的财富，他还是没有平安的。但是啊，一个相信神的人，有神赐给他平安的人，这个人不管他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他一样都会有平安的。而且不只是现在有平安，神这个永远的福在前面还在等待着我们。所以这个都是神啊应许要给愿意来相信他、愿意来听从他话语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的信息，记载在14到17节的经文里面。第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可以看见神从前是定义要怎么样，定义要降祸给他们的列祖，因为他们的列祖犯罪。那么神现在呢，则是定义要施恩给他们。但是这个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就是说他们胡作非为还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在这里神定要施恩给他们，也要在于他们愿意遵照神的话去行才可以的。所以在这里神要他们怎么去行呢？神要他们去行善神要他们去行善，神要他们跟邻舍说诚实话，神要他们要按公理来做判断，神要他们去跟人和睦相处。那么这些都是神要他们去行的。当他们这样去行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他们。所以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将我们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目的呢他是要预备我们人去行善。那么当我们人照着神所预备我们的这个目的去行善的时候，神就要赐福给我们。神赐福给我们，我们再去行善。所以这个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得到他的赐福的这个是很明显的那讲到这里，第三篇的信息就结束了我们再来看第四篇的信息。那么第四篇的信息呢，是一篇令人欢欣鼓舞的信息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到底是怎么写的18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从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之前，他们怎么样？他们常常守禁食的日子，对不对？他们在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有禁食的日子，这些日子都是悲哀的日子。但是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什么？神说要把他们这个悲哀的日子呢，转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那么为什么神 可以把这样的悲哀的日子转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圣殿已经快要建成了。圣殿已经快要建成了，当圣殿建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借着这个圣殿的一个敬拜，来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的那种的欢乐的那种气氛。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当然就不需要再悲哀了，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悲哀的境况脱离出来，进入到一种欢喜快乐的境况里面。而且从他们这种悲哀转为欢喜快乐这种境况呢，让别人看到了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吸引别人也要跟他们一样有这种的欢喜快乐所以他们当他们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就会吸引别人也要跟他们一样来认识这位神，来敬拜这位神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欢喜快乐的原因，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不是他们好像有什么生活上什么改变。最主要他提到就是神与他们同在这件事情，这才是他们从悲哀转变为喜乐的最大的原因所在。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当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这个生命被主改变被主来改变当我们这个生命越被主改变，越像主，越能够活出主的那些的属性的时候呢，那么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生活见证里面来看见神实在是与我们同在的当别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想要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呢，今天我们虽然不是要来建造当时的那种的圣殿我们今天所要建的是我们这个属灵的殿，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还有其他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属灵的殿也把它建造好，摆在世人的眼前的时候，他们就会看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呢他们也愿意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当他们重建圣殿以后，他们在圣殿敬拜，他们那种喜乐欢乐的气氛也会吸引人来一同想要来敬拜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所关心的不是只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不是那个殿本身那个建筑物有没有被盖起来乃是神所关心乃是人乃是人。那么当这个敬拜神的地方被盖起来，他们能够在那里真心的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神的同在就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需不需要禁食呢？禁食是不是关键的所在呢？不是的，是他们那一颗敬拜神的心才是真正的关键的所在。那么他们敬拜神的心怎么样表现出来呢？就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里面表现出来。在这里神一直要他们秉着诚实公义来行事，神要他们行公义要与人和睦这些的事情都是神要他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当他们真的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才是真正能够蒙神悦纳的事情，而不是他们去禁食，好像四月也禁食，五月禁食，七月禁食，十月禁食，这么多的禁食其实一点也不能 得到神的喜悦。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那个真诚的对待神的那颗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有那颗心，他们有一个真实的敬拜，他们在生活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因为敬拜神因为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所活出来的那种生活的时候，别人会怎么样来看他们？会刮目相看，因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社会上的人在那里讹诈别人，在那里欺骗别人，但是人家看到，哦，他怎么不一样，他怎么诚实，他怎么这么公义别人在那里争争吵吵，但是他却是在寻求跟别人和睦相处当人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不但是会让人刮目相看，而且他们也会想，到底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会这样，所以呢这样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描述的是有十个外邦人要来抓住一个犹太人他们要跟他们一起去今天我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十个人来抓住你我要跟你去教会，有没有？我想就算当时可能也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一直到现在好像也还没有可能某些特别的地方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但是至少大部分的地方呢还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在我们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真的人非常渴慕的想要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那这个当然就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我们这个属灵的殿要被建造起来。那在这里他说十呢，当然我们也不要只是照字面的解释，因为十这个字呢其实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所以是众多的意思，就是说会有许多人想要来寻求神因着我们敬拜神的缘故，他们想要来寻求神，因着我们生活有活出神所要我们生活的样式，所以别人也想要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不仅是要借着犹太人能够让外邦人来认识这位神，同样的，神今天在教会的心意，他也是要透过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能够来认识他。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属灵的殿的建造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做这个属灵的追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建造这个圣殿当我们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之后呢，那么自然就会吸引人来认识神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一直不愿意被建造，那么当然这个圣殿要被建成的日子呢就是遥遥无期，遥遥无期呢当然人家会看怎么这个圣殿建造了十年二十年还是这样，人家就会觉得那这个你的神在哪里，怎么这个圣殿建造了半天还是建造不起来还是停留在非常粗浅的这个阶段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就像他们当初停工一样又还没有建成呢还停工，没有继续建造我们不一定，我们不会马上被建造完成的，但是这个建造是应该要持续进行，而且呢是一天比一天越被建造起来，当那个越靠近完工的时候，那个就越吸引人那个圣殿越接近完工的时候就越吸引人想要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他们看见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可以把这个圣殿给 这样慢慢的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些经文看作跟我们没有关系啊，真的要去看见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关系的。今天我们生命的建造如何，就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啊，神能不能借着我们去带领人来认识他这件事情。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你给我们救恩不光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好处，也是为着要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而蒙福。主啊，我们啊每一个人啊都还在被主你建造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克服自己的软弱啊，不要停止，不要停止，以至于没有办法被主你来建造。让我们真的心意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新，让我们这个属灵的殿真的能够啊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被主你来建造起来，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啊主你在世上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主，得到主你的赐福。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继续保守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聚会的时间，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